要奉随着圣灵讲话。啊，感谢主带领哈，我们大家别来无恙，一年见面一次，看起来大家也没有比较苍老。经历这个疫情哈，两年多的时间，主耶稣还是让我们活着，每一天都可以看到阳光从东方升起，活着的感觉真好。但是在主里啊，更美好。我们要珍惜这个主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更加的感恩，过着每一天啊，用喜乐的态度来面对。啊，这次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彼得后书。那去年我们跟大家学习彼得前书啊，那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都是使徒彼得所写的。啊，就是跟主耶稣最亲近的三个门徒之一的比较年长啊，老于世故，那么也说话灵手啊的这个彼得啊。那这个彼得我们都很熟，他曾经软弱过，但是他后来刚强啊，成为使徒当中啊最能够放胆讲论的。虽然他三次不认主啊，但是主耶稣也鼓励啊，也改变他啊。那这个我们通常都会说西门彼得啊，主耶稣啊呼召了这个彼得以后啊，给他一个名字啊，叫做基法啊。那这个基法这个发音是亚兰语，它的意思是石头。那如果是希腊语，希腊的语言说石头的时候呢，就是彼得这个发音。啊，所以他原来叫做西门，那主耶稣给他改名字。他是经由他的弟弟安德烈来引领啊，来见耶稣啊。那主耶稣也呼召他，所以他们兄弟两个都来跟从主，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人啊，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啊。啊，所以作者就是彼得啊。那么彼得他写前书跟后书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我们去年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彼得前书他一直在讲苦难，啊，他的关键词叫做苦难，因为当时候的教会信徒受到外族外邦的这个欺侮啊，是少数。那么有从罗马政府来的政治力量，有从传统来的信仰的压迫的力量，所以当时候的基督徒他们生活很艰难啊，生存下去很困难啊，在经济方面啊，在生活在人际上都受到很大的逼迫和压力啊，所以可以说信耶稣反而更加艰难。他们没有信主以前这些没有，信主以后就变成艰难。那彼得写前书鼓励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苦难，怎么样去面对苦难？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在疫情中的弟兄姐妹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勉励啊。可是当时候的教会啊，他所受到的考验啊，从外面来的有逼迫，信仰上的逼迫，那个苦难。那基督徒有一个特性，就是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他有韧性，基督徒的韧性很强。你受到逼迫，那他就会转而更亲近神，把他们的困难带到神面前。所以反而呢，这个苦难是一种化妆的祝福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苦难，背后是神的恩典啊，是化妆过了这个祝福，反而信心会坚定，更加的亲近神。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彼得后书，他是在谈内部的危机啊，在教会里面的危机啊，外面来的逼迫可能会让一个基督徒更加的警醒啊。所以这一次疫情啊，有很多基督徒会警醒啊，哦，有时候那，是不是瘟疫啊，主耶稣快来啦，哦，如果不是主耶稣怜悯我们的话呢， 真的可能会大家受不了。小弟一直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哈，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病毒哈，那个 Delta 那个病毒很强嘛，哇，夺走很多人的生命啊，Delta 很强。那后来变成 Omicron 的时候，就是，它的杀伤力比较低，比较弱一点，但是它的传播力量，传染性很强。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啊？那个杀伤力很强的 Delta， 它怎么会变成 Omicron 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通常会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界哈，真的是很罪恶啊！人不敬拜神，那认识神的人并不敬畏神，非常可怕。所以这样的灾祸，或者是说是一种瘟疫吧，临到这个世界的人也是刚刚好而已啊，咎由自取。可是神他却怜悯我们，那么强的 Delta 变成这么弱的 Omicron， 如果现在还都是 Delta 的话，你看我们台湾每天要死多少人？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有什么理由啊？谁让他这样的？美国打了飞弹吗？美国的医学去把它改造吗？没有，美国是当今这个世界上患诊的人数最多，也因为这个病毒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它号称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它不能免于让它的百姓免于这个恐惧跟危险。所以人定胜天那是假的，人不可能胜过天，人没有办法胜过大自然，不要说胜过天，我们应该更加的谦卑才对啊！神怜悯我们世人啊，也怜悯我们台湾的百姓。你想想看，如果现在还都是 Delta 的话，每天死亡的人数会多少？那我们就会在信仰上会警醒。那现在彼得后书他所谈的是从内部产生的危机，是一种思想的中毒。现在我们来跟这个 Delta 啊，跟这个病毒哈。这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来做一个比喻，新冠状病毒它是从外面来的，它残害我们的肉身。那今天在这个网络上，在我们可以听得到的空间，在我们眼目所及的一些文字的载体啊，它一直跟我们传播很多有毒的思想，很多的道德性道德已经瓦解，性道德观已经瓦解了。我们台湾现在通奸也除罪化，通奸也除罪了，那同性婚姻也合法了，这个都是有毒的思想啊！外头打拳头，我们会闪，我们会有危机意识，但是这种病毒它静悄悄的化诸于无形，让你每天去接触的时候，很自然去改变你的想法。那这种中毒会比 Delta 更可怕，因为它危害的是我们灵魂的生命，它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它会放弃我们原来的正确的信仰。那彼得后书就是彼得他继续前书以后，他一直关心当时候的教会，在教会内部已经开始有这种散播有毒的思想，就是有一些假师父已经出现。那这些假师父呢，他们出现的时候，他们伴随着花言巧语啊，能言善道，要改变原来从使徒啊所领受的纯正的真理。那使徒所领受的是从主耶稣来的，但是现在有人就偷着进来，要改变，要把这个教义所主张啊重要的道理去把它改变。那彼得他写这个后书，他可以说是最后的遗言啊，我们来看他著书的地点啊，时间跟地点啊，第一页的第三段，他大概是在主后66到67年， 哦，因为他这一卷书他有写到哈，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给你们，所以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保罗跟彼得都还在世，但是他们这两位哈，彼得跟保罗，他们在后来67年的时候，主后67年的时候，被罗马的这个暴君给尼禄皇帝迫害，他们两个就殉道。那可以说这个彼得后书就是彼得他所写的最后的人生的遗言。那他写前书关切以色列百这些选民啊，在环境上面受到很多的逼迫，鼓励他们怎么啊，引导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逼迫这个苦难。所以如果我们在苦难中，其实读彼得前书很好。但是他现在的年纪到最后要殉道以前啊，他大概也知道啊，他知道他人生的路已经尽了。那一个人当他要离开世界以前，所谓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一个人他最后人生的路的阶段要完成的时候啊，他念之在之，心中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他自己身后事来做安排，他是想到当这个使徒离开了世界以后，教会将何去何从。这个教会呢，已经慢慢的被有毒的思想给侵入的时候，内部已经有假师父产生的时候，这些信徒如何在持守纯正的道理？那如果这个纯正的道理被更改了，离开了基督的救赎哦，那把整个基督的教训改变了，这个已经不成为基督的身体了，没有真理就不得神的同在，那这些信徒可能就在信仰上会坠落哦。这个信仰上走偏的路，那将来怎么能够还有这个盼望呢？所以我们读彼得后书哈，彼得他在追卷书里面可以说恩威并用啊，理性跟感性也交织啊，一方面是理性的啊这个辩解辩论啊，把那个假师父的错谬啊把它掀开来啊，去辩驳它。那一方面充满了感情，去呼吁这些信徒啊要牢牢记住这个老使徒啊，这个语重心长的一些勉励，也要记住使徒从主所领受的这些道理呢，教导给你们要如何的牢牢守住。所以他恩威并用，把使徒的这个权柄给拿出来，也把这个假师父呢给辩驳一番，那么也有情感的呼吁。所以我们读这个彼得后书，其实虽然短短的只有三章，但是我们觉得呢这个当中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好，而且充满了这个彼得的情感。那对于我们来讲哈，我们用六个小时来学习，也是非常难得啊。小弟觉得说，这个圣经讲习会呢，它可取之处啊，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说，带领我们信徒，我们希望每一句话都解释过。那可能我们平常对彼得后书，比较没有系统性的去研读它，所以这当中可能有几个章节比较熟，那其他的大概比较陌生。我们希望说一年每一年我们都有3次4次啊来讲解每一卷圣经。我们的那个小先知书我们都讲完了啊，应该都讲完了。小弟有跟大家学习了好多年啊，那也很难得了哈，读这个小先知书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学了以后，大概其他的书都很轻松了啊。因为有人说，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你就起来读圣经啊，读圣经就小先知书最好睡啊，因为艰涩、枯燥、乏味啊，然后都是一样的主题啊，所以读起来可能会比较容易睡啊。那小先知书都学过了，但其他的因为没什么问题。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信徒都真的把圣经好好读过，但是我们现在的信徒哈，很可惜啊，常常都是滑手机的时间很多， 安静下来读圣经的时间不多，非常可惜啊。啊，不晓得这段时间呢，一两年的时间，因为疫情，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外出。那我们没有办法外出，在家里好好看韩剧，还是好好滑手机，或者是好好的读圣经，我不知道。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滑手机，并没有把圣经好好读的话，那也真的是有点可惜。外面充满病毒，不管有形无形，我们一埋首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八方风雨，但是一卷的经文就让我们得着宁静。你可以试试看，纷纷扰扰，每天看那个社会新闻，两个党恶斗，骂来骂过去，哦，然后呢，警察又被杀了。啊，很多人被拉到柬埔寨了，你看看这些消息，每天看到最后都忧郁了。最好这些东西不要去看太多，反而要埋首在圣经，你会发觉说，哎，心里很平静。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安静下来，我们才有力量，我们安定才有力量往前走，我们才可以去应对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一个人能够安静，他才可以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立稳脚步，他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给他的考验。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好的读圣经。那我们这次就是读彼得后书。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第一页的底下，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它的背景跟目的。我们刚刚提到彼得最后的遗言啊，他已经知道说自己要殉道了，已经不久的时间了，你看看，我们看一章十四节，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这个帐篷就是这个世界，也可以指的他这个肉体，他这个肉体好像一个帐篷，是让我们暂时居住，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为什么讲这个？大概是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吧，最后的那个二十一章啊，主耶稣有预言彼得年轻的时候随意往来，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他要伸出手来，人家把他捆绑，束上带子，把他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就是说主耶稣预言彼得要为真理而殉道，所以他现在讲这一节的时候啊，应该是想起主耶稣要升天以前对他所说的预言，说你要被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说彼得他后来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他要求那个钉他的人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正立这样来到，你要把我倒立。所以传说彼得后来是被倒钉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把他倒插下来，脚在上头，头在底下，因为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他愿意为耶稣殉道，但是他不配跟耶稣一样的钉这个十字架。那他知道了，他有预感，所以他就写这一封信，希望这些信徒都能够谨记他从耶稣所领受并且传给这些信徒的这些道理。我们大概就知道，我们再看一下，其实它的结构蛮简单的，我们看一看，翻过来看第二页，有那个黑体字，比较黑的黑体字，第二页最上头那个大一，国字的大一，引言，引言就是第一章的一节到二节，然后我们再看第三页，右边的第三页，第三页上半段也有一个黑体字，追求灵命长进，所以它实际的内容就是从这个第二大段第一章的三节到二十一节开始，那这一段呢在讲追求灵命长进，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应对这个不管外来还是内部产生的一些有毒的思想，这种异端的侵害，重要的就是自己的灵命要长进，你自己的灵命长进就是你自己的免疫力 啊，抵抗力要增强。像这一次，我很多人都是在那些确诊的人的当中啊，小弟也是一样哦。不过我比较特别啦，因为我们到很多地方去哦，像到国外去也是一样，那个教务就打电话来说，传道啊，昨天帮你翻译那个确诊的，你注意一下。昨天跟你一起吃饭的那个好几个都确诊了，在旁边跟你吃那个婚宴的那整桌的人都确诊了，不好意思，用掉好多个翻译，翻译都确诊啊。他们说你传道，你回去你要好好注意。我传道娘就跟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你所到之处都很多人确诊？是不是你传给他们的？说如果是我传给他们，为什么都没有症状？因为你很毒啊，你把毒给别人，你自己都没有受害啊！在开玩笑的哈。我们都一直在这个危险当中，小弟也是会怕。每个礼拜不同地方接触很多人，小弟也刚从国外回来，他们更开放。很多人就是吃饭他也不戴口罩，他很开放，他们也不需要说你要隔离什么。到那边去，他们也是很自由，说不用隔离啊，很自由，很自由，我们会更怕啊。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免疫力应该要好，要不然的话就是主耶稣特别怜悯。我不是属于那个免疫力好，是主耶稣特别怜悯我了，要做一些功嘛，那我们就主耶稣给我们健康，我们就继续做功，追求灵命长进，就是抵抗有病毒的罪，有毒思想的最好的方法。那这一段呢，要一直讲到第一章结束。那我们再看第五页啊，第六页就是第三大段哦。第六页最底下哦，黑体字的，防备假师父害人的异端。他就讲到重点，他第一个先讲免疫力要提升，第二个怎么样防备假师父害人的异端，把那些错误一个一个揪出来看啊。好了，那再来翻到第八页，第八页底下第四大段。黑体字，警醒预备主再临。因为这个异端一侵入的时候，让大家感觉到主来的日子快近了，并且在这个异端的邪说当中，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不会再来，不要那么惧怕，明天会更好，天天都很好，不要怕，耶稣不会再来，哪有什么世界末日，没有的。这种论调在教会里面一直传，所以彼得就讲了，主会再来哦，这是真的哦。你不要听那些异端这样讲哦，那我们要赶快好好的预备。那这一次疫情啊，很多人会感受到好像真的主耶稣快来了。的确，那个这样的一个疫情带给我们一种末世氛围更加浓厚，末世的氛围啊更加浓厚。哎，好像真的是主耶稣快来，好像是世界末日了。不过主耶稣还是留我们生命，他把那个很强的 Delta 变成很弱的 Omicron，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照常的这样生活工作。那我们应该好好的来预备，要更加的警醒。如果一个人昨天已经离世了，那他今天剩下多少的价值？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啊，要好好的活，要活得好，要好活，而且要预备怎么样迎接我们的主再来。那最后第十页，最后第十页就结语嘛，结语他用了一首颂赞的歌，所以这个彼得后书它的结构其实是蛮简单的，我们要记忆的话也是蛮容易的。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经文本身，因为这是一封信，我们大概看了很多的新约的书信，很多使徒写的书信，他们一前面都有一个引言，大同小异，因为当时候都有固定的格式，固定的格式，希腊式的写信的方式呢，他们就把它套进去。你会感觉到说，彼得大概写这些封信，跟其他使徒写的书信，尤其跟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大概都一样，前面的那个引言开始抬头问安祝福都大概都一致的，因为它有它的格式了。我们有一个信徒 名字叫做中山啊，中山啊，孙中山的中山哦、啊。他当兵的时候啊，写信给他祖父啊，啊，在外岛啊，写信就跟他祖父报平安啊，哈、啊，他也是要照那个格式写嘛，哈、啊，前面就写啊，祖父大人哦，什么西夏什么什么，开始写写写，写到最后，写到最后要署名啊，他的格式叫做孙中山敬上。啊，那个邮差看到的时候说：“哎呦，孙中山敬上，他是什么人哈？”啊，其实他是讲说：“啊，祖父，我就是你的孙子啊，他的名字刚好叫做中山嘛，所以写孙中山敬上。那格式都必须要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那这个格式里头哈，我们在引言问安，其实也是有道理可以分享的。哦，以前大概我们读了就把它跳过去嘛。”事实上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好，来我们看看哈，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节哈，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哦，这个就是称呼哦，称呼那个收信者。用一些形容词来形容这些收信者他们的特性，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那第二节就是祝福哦，啊，祝福啊，因为他们写完以后就马上有来了一个祝福。那祝福大概都是恩惠跟平安啊，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啊。如果我们好好的思考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他开始就是讲谁写的这一封信啊，所以名字一定要先提出来。那这个是谁写的呢？西门彼得。那西门彼得是什么身份呢？他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而且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保罗也是一样哦，保罗他很喜欢说他就是基督的仆人啊，那就是基督的使徒。那其实哦，仆人跟使徒这两个称呼，他们的身份哦，特性差很多。可是如果是在属灵的职分上来讲的时候，大概是一致的。我们先讲仆人，不管是希腊时代还是罗马时代的仆人，没有身份啊，因为旧约时代的仆人没有身份啊，哦。是当成主人的财产啊，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所以他是用钱买的，用钱把它买来，买来的时候就任其差用，哦，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啊、哦，他叫你做，你不能不做啊、哦、啊，那是说你就是这个主人的财产，所有权在主人，而且主人的权威是绝对性的，你们这个仆人一定要。完全听命于这个主人，啊，那这个仆人他有他的意思是仆人，就是说他是在灰尘原来最早的那个典故，哦，最早的典故，那个仆人他原来其实是一个动作，就是说在灰尘中跑来跑去的人，什么样的人在灰尘中跑来跑去呢？仆人呢、啊？哎，我们有没有想起以前小时候啊？哦，我们的地都是那个土哎，哦，拖地真的是土地哈、哦。后来我们才有什么水泥地啦，什么这个瓷砖呐、啊，贴瓷砖呐、啊，洗石子啊什么。哎，很早以前都是土地啊，哦，啊，如果它有很多灰尘，那你在上面跑来跑去，是不是灰尘就会扬起？那太阳光照射的时候，那个灰尘就很明显。哦，现在这样讲的时候，因为我有想起小时候的一些状况，所以那个图像记忆现在还在。那在灰尘中跑来跑去的人叫做仆人，就表示说他要做服侍工作，并且他要很殷勤，任劳任怨。那虽然以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仆人就是奴隶，在人间是毫无地位的，可是今天他不是当人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就不一样了。 一样要效劳，但是他今天效劳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他那个身份就不一样，他的价值就不一样，他所做的功的意义跟价值就非凡。我们看那个旧约圣经哦，一直在讲那个摩西，不晓得我们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小弟一直留意哦，圣经对摩西他有很多的称呼啊，法老女儿的儿子，哦，这是王子哦，哦，埃及王宫的王子，他将来可以承接这个王位的神人摩西啊，先知啊，摩西是先知，摩西是领导者。那你看看到最后，他要上尼泊山，圣经怎么说呢？神的仆人摩西，我们也很喜欢。我们当传道也是喜欢自称为主的仆人，仆人好像有压抑，有把身份压低。那我们本来在神面前就是要让神得到更大的荣耀，因为我们的卑下让主耶稣能够升高，因为我们自显卑微让主得到更大的荣耀，这是仆人的责任。那仆人他能够有这些表现，使得我们所效劳的主人得到帮助，得到荣耀，那这个主人，这个仆人也才能分享主人的荣耀，他也才能够从主人那里得到尊贵。我们有很多信徒在社会上啊，算是有被敬重的身份跟地位，但是他们到教会来就是把自己当成神的仆人，在社会上他可能是董事长，他是主人，在家里他可能有两三个佣人，他在差遣这些仆人，可是当他到教会来的时候，他自愿，他甘心乐意成为主耶稣的仆人。我认为这个是最尊贵的，虽然人家会干的说这个称呼是最卑微的，那其实是最好最有尊贵的。而这个仆人呢，我们看彼得就是这样啊，他一辈子后来主耶稣交付给他的，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他现在一样啊。现在这个教会已经有异端侵入哦，之前前书是说有苦难，那他把自己当成主的仆人，就一旦把他承担起来，一肩把他承担起来，这是我的责任啊。甚至到死之前，要离世以前，他都还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牧养主的羊啊。现在这些羊群要被豺狼吃掉啊！要被豺狼吃掉，主耶稣问他，跟他讲三次啊，可能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嘛，所以现在主耶稣要问他三次嘛，啊，再次肯定嘛，一而再，再而三的肯定，让你的软弱变成刚强嘛，哦，这暗示说你曾经三次不认我，那现在我必须要再教导你三次，托付你三次，让你终身难忘，好，所以他现在也是一样啊。所以他就一直把仆人的身份挂在他嘴巴，也是一肩承担起仆人该有的作为啊。那现在我们在讲使徒，使徒本来他就是有一种尊称的意思，他跟仆人不一样啊。那仆人呢，只要愿意做，每个人都可以当仆人，可是在当时候的教会使徒的时代，新约使徒时代的教会呢，这个使徒的职分是主耶稣给的，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使他能够常常跟主在一起，常常听主的教训啊，为主耶稣基督整个救赎的工作来做见证，所以他们的身份是很特别的，亲眼看见主，跟从过耶稣，能够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那保罗是例外，保罗虽然他在世的时候可能跟耶稣没有交接过啊，但是主耶稣升天以后拣选的保罗，就如同亲自去拣选他一样啊，让他在异象中来蒙拣选，让他在异象中啊得到很多的启示哦，他所得的启示呢，可能也不亚于其他的十二个使徒，那他的身份还是很特别。 啊，这种有尊贵性的身份跟仆人的身份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先讲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啊，那可见彼得他还是很看重仆人这个身份。那现在呢，写信给这些信徒啊，他很多地方他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但是他的心挂在那里，所以当时候最简便的方式当然就写信啊。哦，以前的人谈恋爱就是写信嘛，我觉得写信比较有感情。小弟是民国73年结婚嘛，结婚这样30多年快40年了，因为我进到神学院啊，我们的教务负责人，教会的教务负责人就介绍我跟我传道娘，啊，其实是同教会的啦，有够熟的啊，这熟我要做红帽，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同工啊，教会里面是同工啊，还是同中央教育同一班的，怎么同工变成是要作为夫妻的很难，但是他就开始介绍，那就开始先写信啊，男孩子要大胆一点啊，我就先写信给他，说我们本来应该是相处很自然，但是现在有点尴尬，想不到有这么一刻，开始从那边写啊，但是那个写信比较有感情，那在神学院啊，一个礼拜只能写一封啊，那个时候电话也不方便了，一个星期写一封信，那个感情会比较深，为什么会说感情会比较深呢？因为他跟我说要写100封信给他，他才要答应跟我订婚，那后来我只写了50封信，他就答应嫁给我了，不是我文笔有什么特别好，因为写信真的比较有感情，所以现在有时候像今天要来，我也跟他讲说，你若想我就写批来哈，你若想我就写批，因为我们有那个共同的经历嘛，写信感情会比较深，也容易表达啊。现在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那刚好就是只有写信。所以彼得，其实你看，你读了以后，你会觉得这里面充满感情啊，所以古人的那个古典式的情感表达，很值得我们去推崇，而且这是一种属灵的情感，是因着主耶稣的爱，他才去爱这些门徒。不然一个快要死的人，他写这一封信，这些信都还是在惦记着这些信徒啊，他们的灵性状况不要堕落了。好，我们再来看哈，他用几个词来形容信徒啊，你看看呢，他说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重点在那个义啊，义就说有神给这些人的义，这些人是蒙神称为义的，有神的义在这些人身上的，而且他们是跟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跟我们是什么指的使徒啊，跟我们使徒都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他这个情感的拉把他拉过来，这是很深的。那这种情感的建立是怎么样呢？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义，我们因信而他称我们为义，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我们行律法没有办法有义，因为我们不可能守全部的律法，所以如果用全部的律法来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可是今天神的义呢，在律法之外，就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功劳上面，这个果效上面呢，我们因着相信他，接受他，他的血就覆盖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了，那这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救恩是从神的计划来的，那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本身，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肉体之身，上到十字架，钉的会痛，所以他代替我们痛，钉的会流血啊，他血流血就是到最后就死了，就是为我们代死，所以成全救赎的工作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就的。但是这个救恩的启动啊，这个救恩的由来，这个救恩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开始跟展现，以至于后来的完成，就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彼得他的神等于是彼得的神官啊，彼得的神官他不是说神一个然后耶稣基督另外一个，那可见彼得他的神观以及对于救赎的恩典，他把他讲得很清楚，他概念是很清楚的，救恩出于神， 那神自己他本身到世上来，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我们，除了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跟我们一样成为人的样式，奴仆的形象，钉在十字架。救恩的计划出于神，是神慈悲的救赎，是神的爱，神的慈爱。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是出于神的爱，神的计划。然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全这个工作，他的意思是要讲的，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救赎上有份的。并且呢，现在这个地区的信徒，虽然你们散居在外邦，你们受在苦难中，那现在教会又有异端，我跟你们讲，你都是这些信徒都是跟我们使徒一样来得到宝贵信心的，在神面前啊，领受了神赐给我们这种宝贵的信心，已经有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我们也同样的一直持守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仰，所以他有肯定，也是一种充满感情哦。信徒得到的信心跟使徒所得到的信心是一样，都是从神所领受赏赐的。所以小弟也深深的相信啊，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有神他的绝对的主权来拣选我们。有一个教会的，有一个长老会的一个信徒哦，他的孩子在长老会也当长老，然后又盖会堂什么，他的亲戚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就介绍他到教会来慕道。他来慕道了好几年了，很不容易，他改变他原来的观念了哦，然后他就要接受我们的洗礼。明天早上8点要到教会来报道，哦，结果他半夜啊发生事情，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半夜3点4点送到医院去，一送去就没有出来了。距离8点要到教会集合要去洗礼，才剩下4个小时的时间，睡不着啊。有一个姐妹，哦，她说她要信耶稣，哦，念讲了好多年。然后我一定要信耶稣，有机会我一定要信耶稣。到他离开的时候，他都没有机会啊。他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要信耶稣，但是他没有机会啊。啊，他的先生在庙里当庙祝、庙工啊，孩子都在教会里面。啊，他爸爸吼，哦，孩子小的时候到几十年跟他传福音，他都不要。你爸在做庙工，你叫我去信耶稣，不可能。他的妈妈说要信耶稣，结果后来离开了都没有机会信受洗，没有把握机会，哦，没有下定决心嘛，哦，只是嘴巴念一念。啊，他的爸爸呢，每一次跟他讲，他都不要信耶稣，你不要叫我信耶稣，我当庙祝，哦。那等到他太太过世了，他到教会来就受洗，而且还多活了好几年。那我小弟就常常在想，哦，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主耶稣的拣选，我也相信主耶稣赏赐人信心，好像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都是从主耶稣得到这种宝贵的信心。神要拣选这个人，他会赐信心给他，所以他能够来接受。所以这一切都出于拣选，就是神的主权。那我们要问了，那为什么是我们呢？我们常常在问说，为什么是我啊？啊，为什么中标的是我啊，不是其他人啊？但是我们现在要问啊，我们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有人可能因为这样就离开了，我们亲戚朋友，我们周围的人可能这样离开了。那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些人离开一定是被咒诅什么，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今天肉身活着，像保罗说的，到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他很愿意啊，可是现在呢他有任务啊，主耶稣让他还活着就是有工作让他做，所以主耶稣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定有神的用意，哦，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去带领我们家里的人，鼓励很多的信徒，安慰很多软弱的人，就去继续来服务神的国度，哦，我们就明白啊，说要珍惜啊，他一样得到救恩，不是人搞啊，哦，不是，哦，我们很聪明，我们真的会来信耶稣，如果不是神拣选，如果不是主耶稣赏赐这个信心，没有办法。所以天父神来吸引我们来到十字架底下来信耶稣，就是神的计划，神的作为，我们不可夸口，我们只能够指着 我们的主来夸口，我们更要谦卑的来感恩，而且要珍惜，要把握。哦，刚刚小弟讲的，如果昨天有一个人确诊，或是说生病已经过世了，那他今天还能够做什么吗？可是主耶稣还是让我们活着，所以我们在这个患难中要警醒啊。那第二节，那用两句话嘛，用两句话来形容当时候的信徒嘛啊。那接着就祝福哦，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很多时候在读这样的经文哈，包括第一节有提到神，又同时又提到耶稣基督。那第二节呢，又提到神，又提到耶稣基督。我们大概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呢，甚至有些地方就是父子圣灵三个称呼同时都出现，圣父圣灵圣子同时都出现，那我们就有很多就会想说，那神到底是几位啊？啊，如果耶稣就是神，为什么还要再讲神跟耶稣基督？哦，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神和耶稣基督那两个就不一样吗？我们可以从几个方向来谈，神是独一。那虽然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有两两出现，两两出现就是说，可能神跟耶稣这两个称呼出现，或是另外两个称呼出现，有可能三个同时出现，父子圣灵同时出现。我们就是用自己，我们用我们这个被肉身限制的这个观念去想，才会产生这些问题。啊，如果第一个我们去清楚知道，像第一节底下所说的哈，彼得他在讲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就说神的义和耶稣基督的义，但他这个有这样的分别，像称神跟称耶稣基督，是因为救恩的需要，为了救恩的需要，所以神在肉身显现，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为了钉在十字架上来成全救恩的这个需要，耶稣基督就是在天上啊，他就是神啊。那不是说耶稣基督他从天上来他就不在天上了，我们第二个观念要加上去的，第一个就是因为救恩的需要，所以才会有道成肉身到世上来嘛。啊，第二个就是说要知道灵是超越一切的，灵是超越一切的空间时间的，也就是说神是灵，他在天上，但是他的灵感动玛利亚，然后生出了耶稣基督来，在肉身上显现，好像神在肉身上显现，那就是神的灵的工作哦，超自然的这个作为，经过这个无限的生殖，不借由亚当夏娃传习下来的人间的传统的这种生殖的模式，是圣灵直接感动来生出耶稣基督来，所以他没有承接从亚当来的罪，他没有生在罪中啊，是神的灵直接感动的啊，这个就是一种奇妙的，这是一种神迹。那你要透过这样才能够成全救恩，我们才可以得救，除此以外没有了。为了救恩的需要，神才需要到世上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灵它是片在的，所以在天上也在地上，在台湾也在中国，在中国也在美国，我们全世界安息日同一场聚会同时间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神的灵祷告。那不是说神的灵就有四万个两万个，我们这边聚会一百个，不是说神的灵就有一百个，因为神的灵呢，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所以它没有限制，没有算几个的，没有说啊一个神一个耶稣基督，不是算个，那个个就是有个体，那个个就是我一个合传道一个，我们这里有两个传道，那不是这样的，在灵里面它是一致的啊，灵超越时间跟空间，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体的。那当然神就是一位。那再来，在灵里头是一致的，哦，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如果说我们全在台湾就好了，安息日同一个时间，四万个信徒参加聚会，那神的灵就在他们身上，是不是神的灵有四万个？不是，因为他不可切，不可分， 超越时间空间，所以在灵里面还是一致，在灵里面还是一，连那个格都不需要，在灵里面都是一的。那三个关键啊，为了救恩的需要，神才要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成为耶稣基督。哦，第二个，灵是超越时间空间，所以它还是一啊。那再来，灵里在灵里面是一致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世上跟在天上的父在灵里是一致的啊，所以说是不是也是一啊？没有两，没有不是二啊。哦，啊，灵是超越时间跟空间，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一。讲到最后，神就是一位啊，就是独一真神啊。甚至我们也不需要去讲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它有语病嘛。三位一体的观念是用哲学去讲的嘛，用哲学去定义人的位格，每个人都有一个位格。哦，那这个位格是在讲我们肉体啊。哦，他有他的位格，他有他的位格，我有我的位格。位格是什么？位格是情意志，就是感情啊、意志啊、还有那个理性啊、理性啊、情志意啊、感情啊、理性啊，还有意志啊、意志就是你可以选择决定啊，情感就是有爱有恨啊、有喜有怒啊，这些啊，情意志、情感情意志啊，还有这个理性判断思考，思考的功能，判断选择，还有感情，这三个就是界定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它就是一个位格。那哲学在定义人的这个位格，你把它套在神灵体的神身上，它一定有偏颇，一定有不足，一定有不能尽述其奥妙之处。因为那个是灵界，是超，是形而上的，是属灵的，不可跟一般凡夫俗子的肉体之身来相提并论，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奥秘。那奥秘我们就要用信心去接受。好，那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意思是一样的，是跟前面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为了救赎的恩的关系的话，就不会有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不需要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那现在的这个恩惠平安呢，恩惠常常是在讲救恩啊，恩惠常常是从神来的。那平安呢，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全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得着身心灵的平安啊。这个平安也是可以翻译成和平哦。你讲到我们现在说的平安，平安没事情也可以，或者是说人跟人、人跟神、人跟自己、人跟大自然，就是谈到关系的时候，讲到一个人他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就是平安。那讲到关系的时候，就是人跟人和谐和平，人跟神和好，人跟自己和好。那这个平安，这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定十字架，他成全救恩，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所以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我们不在罪里头，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以前跟神为敌，因为我们犯罪，犯罪就与神为敌，神也把这种当成敌人，我们也把神当成敌人。但是现在呢，这个灭了冤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灭了冤仇，灭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就是把罪除掉了。我们是因为罪才得罪神啊，跟神为敌啊。神是公义的啊，那不公义的就是与神为敌啊，神一定要审问啊。那现在不用了，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定制十字架，所以抹消了神的愤怒，灭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冤仇，我们就与神和好，那就是达到平安。救恩的恩典，救恩的恩惠从神来，因为出自神的慈爱，他发动，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借着耶稣基督，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所以让我们灵魂得到平安，而且是身心灵的和谐平安。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自己也和好，我们跟人也可以和好， 那这一些都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失去的和谐，今天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回来。所以彼得他才会这样很直接的讲说，这个都会因为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你们就可以得到很多，多多的加给你们，就是多而二又多更多。那你看看哦，这个教这些教会哦，遍居在亚细亚这些教会，这些信徒呢，他们呢外有苦难有逼迫，里面呢有信仰的危机，有毒的思想要毒害，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真的很需要恩惠平安，不但需要，而且要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他在开始问安的语言当中已经开始在鼓励他们了，那这些恩惠会怎么样的多多加给你们，你们现在多多的需要，那怎么样会多多给你们呢？认识哦，这个动词，这个认识很重要 哦，因为认识神和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认识不是只有面目上的认识。我们读那个扫墓记上啊，我们可能有一个疑问，说那个以利啊，以利他祭司啊，以利他两个儿子也是当祭司，但是圣经说以利两个儿子不认识神哦。你读到说，做这些课，我都没认识神，他其实那个地方的认识，有机会回去查考哦。这个字很有意思，那个字哦，认识那个字呢？他在创世纪的四章第一节，他怎么翻译呢？他翻译夫妻之间的同房。所以认识那一个字啊，在原文呢，他可以他在很多地方翻译成知道啦、明白啦、了解啦、认识啦、认得啦，还有一个就是同房。那原文他这个字有这么丰富的意涵，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夫妻之间的同房是一种生命交流的认识，不是今天的一夜情啊，在网络上看一看，然后就一夜情就同房了。那是一种心灵契合的认识，身心灵的契合，生命的交流。我们跟一个人认识的时候，第一个面目上的认识，哦，知道你那谁做营养病哦，认识哦，知道你的名字哦，知道你的个性哦，啊，成为朋友，啊，成为朋友跟成为夫妻不一样，成为朋友是情感交流，成为夫妻是生命的交流，是一体的关系。那所以他现在呢，那个何西阿书里面也是讲很多认识，就是希望那些百姓啊，要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圣经就用婚姻夫妻的关系来比喻神跟百姓之间的关系，神要百姓跟神建立一种对神的认识，是一种夫妻的认识，夫妻那一般的认识，坦诚相对哦，完全的坦诚，没有距离的去亲近一个异性，那就是婚姻的关系啊。我们今天也要没有距离的跟神来亲近，好像夫妻的亲密，夫妻的那种认识一样。那一种认识呢，不是只有知道他是耶和华，不是只有知道他的神性，不是只有把他当成朋友，是夫妻之间的那种认识。哎，对啊，夫妻之间彼此的认识是最完全的。所以小弟如果说有机会去一些地方哦，有时候会邀我传道娘哈，那有时候我不太希望他来，有时候希望他来。那如果是讲婚姻的道理哦，我就比较不期待他来。为什么？因为夫妻认识最多的啦。你讲婚姻的道理哦，你讲到有够完整了，伫台顶讲啊最高传播哦，所以有压力啊。那就是因为夫妻之间最认识的嘛。那所以现在他讲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的关系，不要只是说六信了说我好信啊，但是有没有跟耶稣有情感的交流呢？我跟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在灵里面一种生命的交流呢？哦，信了说神不定啊，有人讲啊信崩信，没信啊信真信没，这也是信吗？那就是只是面目上的嘛，他还没有去抓到那个信仰的精髓嘛。他没有做到那个信仰可贵之处嘛？哦，但是我们今天要跟神认识到是一种生命的交流，好比什么呢？ 这个以弗所书它有一句话，这个我们讲完就休息。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很能够来表达这个意涵，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第一章十七节，十五节以后，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祷告什么呢？这个我们一般祷告的时候，你平安多探及呢，他靠丁后又期了，但是他求什么呢？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现在这个真知道他，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生命交流的那种认识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所以这是真知道哦，深刻的知道哦，不是只有知识上的知道哦。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大。那个能力很大，大到怎么样呢？就是二十节说的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这些都要真知道啊，这要怎么真知道？要借着圣灵的启示啊，怎么样呢？要祷告啊。所以你看看保罗他为信徒祷告的这么好啊，他不是说只是说让你们平安哦，你们开店都赚大钱，你们买股票都涨，没有买的都跌，不是求这个，求属灵的价值。那如果我们回过彼得后书，现在这个教会是受异端侵害啊，假若他们跟耶稣基督有这种面目上的认识，又加上一种情感的交流哦，不是只有知识上的认识，更是一种生命的契合跟交流，那这个真理的持守就会很稳固啊。所以他底下继续才会讲怎么样来追求长进，然后他这边祝福，因为现在很需要啊，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要怎么样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恩惠平安呢？这个跟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我们跟主耶稣的交流的程度是有直接密切关系啊。所以彼得他在一开始看起来是平凡无奇啊，事实上我们好好的思考，也不融入当时候的背景，应该对我们也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圣经讲习会我们大家能够更深的来了解熟悉圣经的内容，也从那边来领受，那让我们陪伴我们你看今天又三万多这个疫情要大爆发，另外一波的高峰我们大家要多思考一下虽然不是重症但是我们听起来都会觉得有紧张。那看看吧，透过这一次的疫情，是不是会让很多的信徒醒过来？那我们自己一定要多多的认识神，真知道我们的神我们来唱诗218首。